膳食纤维这四个字啊，在营养学界已经探讨了有半个多世纪了。最早的定义是植物细胞壁中不能够被人体消化酶水解的残余物，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将它扩展为不能被人体小肠消化吸收，但是在大肠中可以被菌群完全或者是部分发酵的碳水化合物的聚合物。换句话说，膳食纤维的主体是一类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分解，必须交给肠道菌群处理的碳水化合物。还包含少量伴随植物细胞壁存在的非碳水难消化成分，它不是单一的分子，而是一个包含了几十种不同化学结构的大类。很多人以为吃膳食纤维就是吃粗粮、吃蔬菜，这个认识其实已经跟不上我们食物的丰富程度了。今天呢，我们还是用深度思考的七个问题，从分类到功能，从益处到耐受的差异，从进餐顺序到具体的定量。把膳食纤维呢说清楚，首先就是膳食纤维它到底分为哪几类呢？如果按溶解度划分的话，它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在水中溶解或者是吸水膨胀，包括像果胶、贝塔葡聚糖、部分半纤维素、菊粉和果聚糖。它们进入大肠之后啊，可以被菌群发酵产生短链的脂肪酸。那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溶于水，包括有像纤维素、木质素和部分半纤维素，它只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蠕动。当然，多了不行。大多数的植物性食物同时含有两类纤维，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比如燕麦以可溶性纤维为主，小麦麸皮以不可溶性纤维为主，苹果的果肉可溶性纤维多，果皮呢不可溶性纤维多。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既然人体消化不了膳食纤维，它到底有什么用呢？之前讲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人体消化蛋白质要靠自身的酶，膳食纤维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小肠分解不了，会送到大肠，交给肠道菌群去发酵。菌群把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分解成短链的脂肪酸，主要是像乙酸、丙酸、丁酸这种。这三种短链脂肪酸是膳食纤维发挥生理作用的核心介质。丁酸是结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它直接参与维持肠道屏障的功能，丙酸呢，经过门静脉进入肝脏，参与调节肝脏的糖异生和脂肪的合成，乙酸会进入外周循环，参与全身的能量代谢。它们不直接给人体供能，但是可以先滋养肠道菌群，菌群呢，再通过短链脂肪酸反过来养护肠道和全身。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会问到，如果没有膳食纤维，比如补充蛋白质，直接去吃游离氨基酸行不行呢？这样的话，吸收不是更直接吗？吸收确实快，但是身体需要的不只是快。直接摄入游离的氨基酸，它们会在小肠上段被迅速的吸收进入血液，绕过了肠道菌群。就你自己吃饱了，但是你的菌群还在挨饿。菌群的营养状态会反馈给肠壁和免疫系统，久而久之，肠道屏障功能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像给工厂定制大量的生产任务，但是长期不去维护流水线上的机器。那整条生产线最终是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膳食纤维，不是因为直接吸收氨基酸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身体需要走完一整套消化、发酵、反馈的完整循环。跳过这个中间步骤，短期效率高，但长期有可能代价很大。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既然膳食纤维对菌群有益，为什么有些人吃了反而肠胃胀气、排便异常呢？这里就必须把可溶性膳食纤维拆开来看，比如果聚糖和低聚半乳糖，它们进入大肠之后，它的发酵速度是极快的，产气量很大，这就对部分人的肠道来说负担偏重了，属于高发慢物质，容易引发腹胀不适。那果胶和贝塔葡聚糖呢，它们的发酵速度啊就相对温和很多，产气比较均匀，肠道的耐受性会更好，它属于低发慢的物质。所以同样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果聚糖和果胶对肠道的影响差异啊很大，不是膳食纤维好或者是膳食纤维坏这么绝对，关键是看具体哪一种发酵速度如何，以及每一个人肠道的耐受阈值。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对肠道有什么影响呢？比如纤维素几乎不被菌群发酵，所以会增加粪便的体积，刺激肠道的蠕动，缩短食物残渣在结肠中的停留时间， 对排便不畅的人来说呢，这类纤维是有助于顺畅排便的。但是对于肠道高度敏感人来说呢，粗糙的不可溶性纤维在肠道中摩擦肠壁，有可能会加重腹部的不适。所以同样是膳食纤维，可溶和不可溶的作用路径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同肠道状态的人，它的影响也不同。那第六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常说先吃菜再吃蛋白，最后去吃主食呢？这个进餐顺序其实正是纤维功能在餐桌上的直接应用。先吃进去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会在小肠中形成粘性的凝胶，延缓胃的排空，减慢后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从而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这是膳食纤维作为物理屏障的一个功能，它不是被吸收后起效，而是在消化道里直接用物理的方式啊，拖慢了整条消化流水线的速度。至于具体的摄入量，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至少25克的膳食纤维。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也推荐每天25到30克。但目前我们实际平均摄入量大概在10到15克，不到推荐量的一半。配比上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建议占总量的1/4到1/3。也就是每天6到10克左右，其余的量可以由不可溶性纤维去提供。肠胃敏感的人在可溶性纤维中可以优先选择果胶和贝塔葡聚糖等低发慢的物质来源，减少果聚糖和低聚半乳糖的摄入，或者是说把蔬菜煮软，水果蒸熟，这样也可以降低不可溶性纤维对肠壁的物理刺激。膳食纤维告诉我们的不只是吃什么能够帮助消化，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生化规律，就是人体的消化系统从来都不是孤立运转的媒介工程，而是一个与肠道菌群共生的开放系统。我们吃进嘴里的食物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给我们自己吃的，是给住在大肠里的几百种菌群吃的。喂好自己的菌群，他们就会用短链脂肪酸反过来维持肠道的屏障，调节代谢。如果我们总以过快的速度吸收掉所有可消化的营养，菌群就永远吃不饱。那吃不饱呢，它就有可能会闹事儿。膳食纤维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有多营养，而是在于它维持了一整套我们与菌群之间的共生秩序。它也在向我们解释，进食不只是一个满足食欲的吸收过程，更是一场与体内共生者之间的持续的谈判。